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哎，阿贵，我们上次到了逾越节之前，耶稣到底上不下来过节，就犹太人在那里彼此对问，那祭司长文士他们就要捉拿耶稣，说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来报信儿。啊，其实耶稣在哪里呢？那十二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呢，应当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你要寻求耶稣的同在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蒙哥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太多遍了。嘿嘿，
啊，当然是重点了，
重中之重，对吧？
对。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这个和前面那一段比起来，我们上次讲了，好多人都已经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其实耶稣还没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弄不清耶稣在哪里，是不是上来过节，议论纷纷，还要知道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去把他抓过来。其实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在伯大尼。哎，那这个蒙哥讲过太多了。这个阿贵，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读到什么东西呢？
我就读到蒙哥讲的嘛。
什么事情吸引耶稣到伯大尼来？逾越节马上就到了，是吧？耶路撒冷这么多人在那儿，有抓他的，有想他的，有害他的，有等他的。哎，耶稣不去，哎，偏偏伯大尼就能够把耶稣吸引来。哎，我们聚会的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就是你能够把主活生生的带到我们中间，那就没问题了。那在这里，在这里，他们有什么样的条件是把主带到我们中间？按照他的顺序，第一件事情，因为拉撒路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拉撒路在这里从死里复活，我们才查过不久的那张圣经，请问这个拉撒路这家有什么特色呢？那个特色一定是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嗯，
对，
还有呢，
好像没有老人家，也没有小孩子，
咦，至少圣经没讲，
对，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一章里面，在那一章里面，你看我们那章，那章其实你要挑毛病的话，它有一些属灵的毛病，啊，比如说呢，这个马大嘴多一点，是不是？想法也很多，哎，跟主耶稣中间一来一往的，主耶稣讲主耶稣，他讲他的，
嗯。
虽然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可是呢还是有点对不上头。主耶稣的打算呢，门徒也会反对。主耶稣说我们往那儿去呢，这多马说我们与你一起与他一同死吧。主耶稣说把石头挪开呢，他们说已经臭了。
嗯，
可是整章读下来呢，这个伯大尼这地方实在还是有特色的。就是你觉得他们那群人有一个很真实的彼此相爱在那里，你没有读到什么家庭问题。还有很多人也是爱马大和玛利亚就来看，啊，虽然那一些人实际上是也去报告法利赛人，是他们后来要害耶稣的人，可是这些人在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子里的时候，他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爱在那里，尤其他们姐弟三个人，你就体会到那个小村子，那个小教会，他有很真实的彼此相爱在那里，在那个彼此相爱，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耶稣行的神迹。就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你彼此相爱，又是不复活，那就成了什么了？那就成了什么？中国人所说的生离死别，对吧？ 死恨绵绵无尽期啊，这彼此相爱一定要有死里复活嘛，要不然你爱到最后是一个悲剧收场啊。所以这个恐怕是第一个吸引耶稣到伯大尼来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就是真正的教会样板呢，其实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安提阿，甚至不是以弗所。从实行上来讲，如果你能够有伯大尼的特色，那你就能够像我们上次所讨论的，怎么样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对吧？那伯大尼这真的是标标准准的，没话讲的。耶稣进城，天天晚上他就走到这里来，什么事情吸引他到这里来？这么多的百姓也要找他，也要商议，对不对？大家都来，还甚至还试着洁净自己，他都不去。这伯大尼就没看见他们怎么洁净自己，因为这个爱就遮掩了许多的罪。这是他叫亚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个死里复活就是我们今天来讲啊，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再往下讲的话，就是今天弟兄姐妹身上彼此相爱，我们还听得懂，像我跟阿贵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很，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你从死里复活没有？我从死里复活没有？这死里复活怎么样叫做从死里复活之处？我们身上什么样的见证叫做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死里复活的条件，那肯定是，肯定是有十字架了，
肯定是有十字架。
有耶稣，对，我们要死嘛。对吧，
我们要死。当然没有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的。
对，
你死里复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死，你不死怎么复活呢？
是，
你死跟复活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复活是神叫你复活，死呢，是你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你死得越透啊，这我们讲起来就是，对不对？属灵的老套了。你死一定要死，死的越死呢，这个神一定会叫你从死里复活。你要是死的不够呢，他这个复活当然就显不出来嘛，你这个人就成了半死半活。这拉撒路死里复活是谁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拉撒路得先死啊。那你人没死怎么呵呵？那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一再讲的，弟兄姐妹天天读，可是好像还是不是很懂的。对不对？我们借着洗礼已经归入基督的死，我们的肉身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已经与他一同埋葬，我们与他同死，这个已经做完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你得明白，你也知道。所以这里讲得很好，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个死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位，你站定了在这个地方，你就能死。你不站定这个地方了，没有别的地方给你死。这个知识你一定要有。死是用知道了，复活是就信神必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复活是用信的，死呢是一个我们救恩的知识上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叫做什么？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这也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好像不太讲的一个信息。你讲家就说啊，你是聚会所的，是不是？你是地方教会的，你是尼托生的，其实不是这样。这是保罗讲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认定我们有一个已经死的地位，这个是解决一切的问题。从婚姻问题到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这样。伯大尼有弟兄姐妹的爱，可是光有爱没有死不行，光有死没有复活不行。弟兄姐妹的爱加上从死里复活之处，这是第一个条件，主一定来到我们中间。那第二个条件呢？十二章二节说什么？
对，有人伺候，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
是
啊，这个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这个有人在那里跟没有人在那里，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你说我们教会彼此相爱啊，也很从死里复活啊，可是一讲到要服侍，要聚，要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可是我们的想法都是反过来的，我来到教会是耶稣为我预备， 因为传统的话就是说我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你空空的来没关系，你空空的来预备，你一定要预备，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这个为耶稣预备包括哪些事情？为
耶稣
预备
宴席嘛。
啊，先哎对，为预备宴席你包括哪一些的事情？
嗯，首先你要摆桌子摆椅子对吧？
嗯，摆桌子摆椅子，
端茶倒水，
说我们讲的轻松啊，我现在常常的体会就是，就在美国这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在这中国的话，你要为主预备，你第一个要有场地，对吧？你第一个要有一个场地，你没有这个场地，你没办法为主预备。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说你来我家，我来你家，对不对？我记得你们以前在这个爱荷华的时候，哦，每个弟兄姐妹家里都有一个地下室，哎，可以接待新生，睡十几二十个人，可以聚会。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搬一些椅子啊，一坐可以坐三四十，因为那个地方是小山坡，对吧？两层楼的房子呢，山坡底下还有一个叫做地下室停车库，哎，很好，很好。然后你说，请你来我家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国内怎么办呢？对吧？你看这个陆家的家非常小，坐五个人。然后您说来我家，人家以为你是什么异端邪教或者是做传销，人家不来呀。就算你有这个本钱去租个场地做家庭教会，那你去哪里租？你住下来，人家敢来不敢来呢？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对，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是能够替他们预备个地方也挺好。这个预备的地方呢，最好是有点掩护的啊，比如说这个啊，思璇啊，这个穆恩呐，他们是弄个钢琴教室，这个就很好。对吧？你不觉得吗？
对，
因为钢琴教室，你要知道啊，这是音乐老师，人家对音乐老师的印象还是蛮好的啊。平常小孩子可以来这边上课，他也听得见，他也看得见小课室，然后里面有音乐声、唱歌声，你不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掩护吗？对吧？嗯，可这东西也需要本钱的，这是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别的地方也是，他们有的做音乐教室，音乐教室聚会是很好的掩护，政府也不会找你麻烦。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做掩护的？预备地方，你从国内来应该比较晓得，还没什么名字。
是意思比意思，以前那个结婚的房子都没有，现在人有好多套房子的。
哎，但是这是年轻的，我们这些年轻服侍主的人没这个套房子。
是，所以现在
我们得替他们想出办法。嗯，阿贵，你多久没回去了？
我十多年了吧。
哎呦，
七八年。
哎，十多年没回去，那你回去不但你不认识那地方，那地方也不认识你啦。
本来就没有跟。
我最近还在看一些中国的纪录片，哎呦，说重庆啊、成都这些发展最快最快的地方。
哎呀，我到老家不是被山埋掉了吗？
哎呦，我忘记了。
所以说以后
就不要。对，被耶和华埋掉的地方，对吧？你有点罗德的味道，是吧？好吧，给耶稣预备，哎，我们得想啊，做工的人，你如果预备一个伯大尼，装下不少的人，我们到后来就看见了，在这章的后面讲到啊，有许多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这个人来你得装得下。对吧？风声来，你好人坏人都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有些年轻的弟兄，哎，有心服侍的弟兄，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其实还可以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这值得想一想。所以这个传道人的年轻的同工，他必须要是能够经过验证过的啊，而不是也要走世界道路的人，因为你一旦有经济方面的帮忙，是很容易败坏人的。好了，这个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想一想的。如果在美国呢，你要能够有一个小小的从家庭聚会，像伯大尼类似的家庭聚会开始的话呢，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你怎么样预备，在什么地方预备啊？在美国这可能性太多了，你可以到一个教会，你可以有的人他根本就是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旅店里面去这个租个东西也可以，因为你只要有人预备筵席就可以了。那这个一定要有人为主啊，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有人要拿出这个主意，细节的事情都做好啊，而不只说我祷告就可以了，不行的。那有人预备还要干什么？
有人伺候。
哎，对， 这个预备我们知道了，这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是长大麻风的西门。那西门跟拉撒路有什么不一样？你前面说拉撒路属死里复活的，
西门没有死，但是大麻风治好了。
对对对，大麻风没治好那谁敢来啊？复活的生命还要有什么呢？被主医治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你嘴巴讲的啊，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大麻风肯定是讲到我们的罪嘛，身上的烂啊，对应该有感觉的东西没感觉啊，治不好的东西啊，被主摸过而且把它摸好了的人，哎，这样的人才能够为耶稣预备，也是这样的人才会起了这个心意为耶稣预备啊。这都是两个弟兄，一个弟兄他身上他死得相当透，因为他死得透，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弟兄加上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呢是被主医治的弟兄。你说同工，哎，两个人或者你一个人身上有这两个特质也可以，你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是相当不一样的，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信主了，哎，好像怎么讲啊，英雄本色不改，从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你跟人家谈话也是，哎，不用人家把你扯远，你自己就谈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在人前的表现，你的言语行为谈吐根本就没有被主医治过的味道，这个 很麻烦啊，也假不来的，对吧？被主医治的人，预备的人和这个伺候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预备和伺候有什么不一样？
预备它一般就是提供场地，提供桌椅板凳，包括提供食材。
哎，
伺候的人
伺候呢，
要再做做饭，然后在旁边端茶倒水等等，对吧？
哎，对，他不是马大预备，嘿嘿，那是马大伺候。预备的人是要拿主意的，你敢做敢当的，你把这整个的责任承担下来。可是细节来讲呢，你需要有任劳任怨的姐妹。那我也说过好多次了，哎，圣经里面最美的几个字啊，常常有人说是耶稣哭了啊，除了耶稣哭了之外，还有最美的几个字，我觉得就在这里了。马大伺候，马大伺候四川话怎么讲？
马
大伺候，
马
大伺候，
很好。
我想这四川歌我已经开始有点会唱，马大伺候。哎，你们家这个马大就挺会伺候的，是不是？
嗯，还好，挺好。
还好。哎，你这个贤妻良母真的是啊，他真的是马大伺候啊。只是马大伺候和前一次的马大伺候有什么不一样啊？
上次一边伺候一边说话。这次呢，伺候不说话，哎，
哎，这也是圣经里面最美的一个句点，对吧？马大伺候就停住了，没有了。上次不但一边伺候一边说话，还被主耶稣好像冷言冷语的说了一顿。
是的，
那众人觉得，你看，叫你别做吧，你这样多么动肉体的一个人，偏偏经过这样的事情，他伺候不伺候啊？他照样伺候。也就是，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再算算，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有人为耶稣不是一点点预备，筵席性的预备，上面查下来你得扛着啊，然后啊有人伺候，最后还有什么？又讲回到拉撒路去了，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有什么意思呢？
对，他自己就在那里做见证，他也不需要说他的事情，别人就替他说了。
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他的见证也很好，他非常有属灵的生命，只是唯一的就是说，弟兄姐妹这种小聚会啊，动肉体的聚会呢，他不见得在里边，因为他太属灵了，他也不跟他们同心。你看拉撒路这个病刚刚好啊，刚刚从死里活过来。解开叫他走，还要给他吃，还要给他穿，那他现在要好多人是来看他，你得在那儿，对吧？这挺有压力的，这个是追星啊，你得在那儿啊。他们这群人不但彼此相爱，而且不论他们做什么，大家一起做，做不见得是做事啊，像拉撒路就是在坐席而已，坐席也可以，在坐席的人中，跟你跑到祷告室去祷告是不一样的。文哥就有这个毛病了，以前文哥年轻的时候还好，我们在跑去一个地方聚会啊， 那我们总是一面伺候呢，一面端茶倒水倒水呢，一边跟来的人呢打打招呼啊，跟他们小孩玩玩啊，对不对？然后再擦擦桌子，然后等一下上去讲道，怎么都是你啊，都是你们这几个人，哎，就这意思，就给你看。现在不行了，聚会前要去跟人家讲话，我真的就有点吃不消了。但是还好我们有很多同工，他们就很会，福音聚会他们都会去招待人呐、啊，所以蒙哥就乐得不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可是最好就是你就和大家在一起。那其实这样一讲，我们就忘了还有谁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呢、啊？
圣礼啊，
嗯，同耶稣坐席是什么意思？
同耶稣坐席的人也包括罪人税吏
啊，尤其包括耶稣啊。
对，也对，同耶稣在
这里。我们常常忘记了，吃饭的时候耶稣就在，聚会的时候不是先吃饭再聚会，开始祷告了，对吧？求主与我们同在，主一直与你同在啊。
是，
对吧？除非你认为主刚才没来，或者主迟到了。这拉撒路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大堆人坐席啊，耶稣在不在我们中间？在，
在。
这个思想你要有，聚会吃饭至少和底下聚会是一模一样重要，没有区别的。
嗯，
那耶稣在这些宾客中间，我们的福音朋友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同他一样。你认为耶稣同我们大家一起吃这个大锅饭的时候，他大概是怎么样一位主？
我们吃，他也吃吧。
我们吃，他也吃。还有呢，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边闲聊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种讲法？
他们其他的人陪谈嘛，也跟他们作证呢、啊。
陪谈，你们最近不是有什么短宣队来到贵宝地？他们有没有什么造就的信息啊？或者跟你讲说陪谈的时候怎么谈，谈一些什么？
对他们。短宣队他们来谈嘛，然后我们还有弟兄姐妹陪着谈、嗯、然后
陪着谈，陪着谈和陪谈两种，
彼此认识，然后就影像福音信息嘛，
影像福音信息，让他们有没有赶快带人家祷告，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半就开始祷告了，
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建立关系，
哦，
吃完饭有时间的话可能就带着祷，如果他有人已经哎准备要接受耶稣，就能带他祷告了、
哦、结果你们这次短宣队来短宣的收成怎么样？
嗯，有11个人。
哦，那不错啊。这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呢？
年纪轻的有还有。
哦，那很好，那你们教会又有心血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就一同坐席，这有没有什么规矩？比如说啊，不要谈家里的事情，要谈一些属灵的事情，慢慢引向福音呢、啊、这个东西你觉得有没有它的必要？当然能够这样做是挺好，只是说既然该来、
啊、应该就挺随意吧，但是肯定是目的是要让他认识耶稣，介绍耶稣嘛。耶稣在坐席的时候人要介绍给他、嗯、这个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对的，因为很多人来吃了饭、哎、也不知道这个家到底是给谁、吃到喝了就走了嘛。
你觉得这一桌的人耶稣坐在他们中间，他们晓不晓得谁哪个是耶稣？
就告诉你还不认识的那一位吧，那就这个
介绍。你晓不晓得耶稣坐哪里？像我们看不见他，对不对？
是，
这终于值得大家想一想，因为耶稣在一起，跟那时候税吏、罪人、法利赛通通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谈什么？嗯、耶稣让不让他们谈、嗯、啊？好像耶稣都没有发言。那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都基本上还是他们原来的样子，彼此之间的交谈，恐怕也有，至少我们可以说大概不是这么严谨，不是这么害怕。那耶稣在，他们总会收敛一点。你知道耶稣在这里，你能体会到耶稣在这里。而且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了。就算请人家来我们家里吃饭，首先你得当着耶稣在我们中间坐席啊。你连这个把握都没有，就比较麻烦了。
是，
耶稣在这里，我们与耶稣一同与他们坐席，然后你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有被主医治的生命。有为主的预备，剩下才是最出名的事情。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啊。这件事情是有顺序的，我们一般很喜欢讲这个玛利亚的枉费啊，这个香膏是多么重要啊，对不对？他个人的牺牲多么大。其实从这里看起来一定要有前面的条件，这是耶稣逾越节前6日，大家都在耶路撒冷找他，找不到互相问，哎，耶稣却非常，我们就说自动自发的 来到伯大尼的缘故？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吸引耶稣来到我们的家，来到我们的小聚会？每一次聚会有主的同在，那条件就在这里了。这个是所谓教会复兴之路。但是大贵，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大概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那怎么样，我们下次再来谈这个大家都很熟的玛利亚吧。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